以道自见，释经灵修。
读土诗篇之二十一。
诗篇第四十七篇。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服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服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角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在上，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作亚伯拉罕之神的民，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
诗篇四十七篇以人间帝王星座或者登极的庆典，呼召万民呐喊耶和华为全地之王。整首诗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同埋第六节到第八节，还有就是一个的结语，是第九节。两个段落都以向上帝欢呼的呼召作为开始的，就是第一节同埋第六节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两个段落同埋整首诗的结语，都以高声或者他显身的前置词在上作为结束的。第二节、第七节同埋九节嘅下半节、三节都系整首诗嘅大前提，各系以一个因为作为引入字，指出上帝系全地嘅主宰。而第二节对上帝嘅称谓又使用咗另外一个高声嘅衍生词“至高者”，所以成首诗就被上帝嘅崇高地位同埋权柄所充斥住啦，而王。就是对这种崇高的身份的一个具体描述。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六节到第八节结构上基本是一样，其中第二节和第七节是诗歌的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在第九节下半节也都作出了最后出现。但是第九节是一个变奏，内容融合为一体，诗人指挥全地人民向上帝拍掌呼喊歌颂，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大君王。而在中间的第五节是诗歌的过门，将至高上帝的高度以上升的运动来表达，使用上升这个词。但是这篇诗篇的结构其实并不是好像上述那么工整的，敏锐的读者就会注意到，无论在内容或者是在结构上面，第三节和第四节和其他内容明显是格格不入的，甚至结语里面的上半节也都出现同样的情况。换句话来讲，如果将第三节、第四节和第九节的 B 部分除去的话，整篇诗篇就会更加工整和归一了。全篇诗篇都是强调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万国之王，眼界和意境都是普世而全面的。只是第三节、第四节和九节 B 部分，它是将耶和华的权柄很狭窄的透过和以色列的关系来表述，列国变成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上面，令到第一节和第六节的呼召变得唐突同埋牵强，对整篇诗篇嘅意图嚟讲，带有扫兴嘅感觉嘅。但系 这个亦都正是诗人眼光精辟之处。以色列人的上帝从来都是创天造地的上帝，是那位至高者，是全地的主。但是以色列之所以知道这一点，他是因为在历史里头，这位全地的主正是拣选了以色列作为他的立约对象，使他们成为他的产业。因此以色列没办法忽略上帝和他的独特关系，甚至不能够不承认这个独特的关系所带来以色列和列国之间敌对的张力。在旧约诗人有限的眼界里面，除了列邦被以色列征服之外，他看不见耶和华作为以色列的王和耶和华作为全地和万国的王这两个境况怎样能够相互协调。但是在诗篇的结语里面，诗人却是奇怪地将列邦的君王和阿伯拉罕之神的民并排而列的，既不混淆两者，亦都不让上帝在两者之上的权柄有任何实质的区分，可以说是为将来新约时期上帝在基督里面要成就的大事作出先知式的预告。只不过这个先知的眼光当时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楚的。诗篇47篇后来成为教会升天节的主要诵读诗篇，理由呢不是难解释的。基督徒阅读以色列怎样藉着帝王登基高升上阶梯，知道他的宝座的场景，来到宣认耶和华为全地的君，万国之王，而万国又能够应诗人的呼召向上帝歌颂拍掌，以海船的声音呐喊上帝为王，这一种情景明显未有在诗人的世代实现，却是在基督的世代，在外邦信徒的身上面开始实现，而且持续实现，最终要完全实现。在基督死后复活50日之后离开凡尘，远升诸天之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成为世上君王的元首。因此诗篇47篇即使并不是直指基督，却是表达了基督和父神原为一，父怎样基督亦都怎样，以色列有所不能的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成全了。对我们外邦基督徒来讲，这一篇诗篇就又有另一番意义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没有将我们外邦人排除在救恩的门外，没有只是以审判的皇权统治我们，而不用你恩典的大能改变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伏在你的权柄底下，也都盼望更多人能够这样的在你的皇权底下向你欢呼呐喊。这个王的荣耀单单属于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在天。阿们。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坚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张云开，播音唐华。